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还是在他化自在天啊。这个每一次我们在这个文思修啊，这个华严经的时候，就要感觉到说那一会是在哪里，那我们就感觉到是在那一会的那种哈。那种性德由那个地方做出发点，他化我们不再是自我中心的，我们能够推己及人，所以他化自在天的那个世界是一个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啊，这个一个比较高层的啊，是一个色界的一个天界啊。那么每一个法会哈，我们在谈每一会，我们在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哈，无量劫以来哈，都是跟毗卢遮那佛所共修的啊。所以当时能够参加那个法会的，所有的啊，从十方佛界来的菩萨啊，那么大声闻哈，那么这个以及天龙八部其他哈，能参加的都是这个无量劫以来跟毗卢遮那佛啊他所共修的那一份光明性，那跟这个光明性相应的，我们今天在这里啊闻经哈，我们在这里这个诵经，我们一样啊是跟那个毗卢遮那佛的光明性是相应的，有一分啊这个虔诚的心，就有一份虔诚的那个光明性。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我们佛弟子，大家会这样子问我这个问题，说老师，是不是带小孩子去闻经，他听不懂，但是不是也有福报？我说从经文看来的话，是有福报啊。这个小孩子接触啊，这个佛法是有福报，你听一部经有福报，不过听经听完了以后变成没有福报的也有，因为他没有把经啊，他把这部经呢啊，这个执着起来，那变成被一个邪知邪见的东西给套住啊。我讲给你听，你就会懂。我看过这个一个家庭，他们自己自称是佛化家庭，他是从小就把小孩子教的啊，什么东西都要看得开哦，你不能执着啊，这些东西啊你要放下哦，这个家庭主要都在谈这东西。可是他的小孩子呢，到了国中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变成一个我们所谓的啊断灭的现象出来了。所谓的断灭，就是说他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兴趣，这样子家庭很难得，但是这个家庭却把他完全给弄错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谈这十地，为什么会谈都有一定要谈大圣谈菩萨，就是你根本就是在你的生活中啊，可是你一定是你在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好好的啊，这个生活可以在生活中工作中修行，然后我们的智慧能够开展，最后我们又能够啊学会放得下。一个能放得下的人，其实他也是拿得起的。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啊，我听这个星云大师讲课，他常常跟我们讲这个事情，他提醒我们这个事情呢。他怎么说？他常常拿那只手，星云个子很高，年轻的时候又很快，我们这些小朋友听他讲话哈，他把那个手伸出来给我们，在比那只手的时候，我到现在印象还深刻。那只手他比出来好大的一个手指，他怎么手掌怎么说呢？他说这只手掌你不能老是张这样子，但你也不能老是抓这样子，这是有病。 你说什么都把它放了，这只手啊，这只手就不能，他怎么拿东西呢？他是有病。可是你抓一个东西老抓得紧紧的，他也有病。那他说这个手就是要这样灵活的，我能做事，能哈、啊，可以去面对很多问题。可是做完了，我能够放得下。啊，他就常常给我们提这件事，所以佛法是很活泼的。那么我们呢，这个《华严经》这部经呢，啊，它到了熟地品这个地方，它所教的就是教一个啊，怎么样去走入一个大圣的这颗心。那个地哈、啊，实地的地呢，并不是我们想说有地前有地上菩萨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好像我们很容易被那个地的这个这一个名相哈、啊，我们被它啊，有时候会的被它给困住了。其实地就是心地，这十地菩萨谈的都是啊，这个谈的十个心地。所以你看哈、啊，我们所讲过的哈、啊，第一个欢喜地，我请问你有没有天天欢欢喜喜的生活？啊？这个喜哈、啊、跟乐，在佛学里头，在佛法里头，它是区分的。喜这件事情是你眼睛能看得到，耳朵能听得到，鼻子能嗅得到，嘴巴能碰触得到，也就是说，它是跟我们的六根接触，你感受到一种哈、啊、一种欢喜，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你能够领受到生活的欢喜，这个是喜。也就是说，这一地哈、啊，大部分都是很生活、很基础的东西，因为欢喜。可是乐这个字呢，这个法呢，说我不见得一定要考第几名，我不见得一定要拥有多少东西，但是我平常内心里头就一种蛮自在的啊，不会就有一种悠然悠游的一种喜，一种乐，那个乐是细密的，你不需要做什么，你有啊，你单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会感觉到那种乐，那个是比较细的。所以初禅哈、啊，在禅的修行上，第一个初禅就谈到觉观喜乐，一件事就是专注，所以有喜有乐啊。所以欢喜地哈、啊，我们先问问看，我有没有欢喜啊？你有没有在你平常生活当中看到了这个大自然，你会欢喜？像现在一阵雨来，你会不会觉得欢喜，或者皱着眉头？哎，雨过天晴了，你有没有欢喜，或者皱着眉头？哎，这就是你生活中，你是不是有那种感觉？你跟你的同事在一起有没有欢喜？你的工作中有没有欢喜？你日常生活中有没有那种兴致让你欢喜？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欢喜地是从这个地方来，因为欢喜，所以他告诉我们要布施。布施的事情就很广啊，布施这个有财施啦，啊，这个有法施啦，有无畏施啦，有如意施啦。总归一句话，施这样子的事情，你看啊，一个愿意跟别人分享的人，就是一种，也是一种是一个施。愿意跟别人一起哈、啊，这个互相支撑的、互相鼓励的、互相这个肯定的啊、互相安慰的，这些人也是一种布施。那我们看，我们愿意跟别人一起分享这生命的快乐，我们愿意跟别人彼此之间能够分享我们的这一份喜乐，这个东西你的人际的网络就是比较大的人。哎，所以在心理学里头研究，人际网络比较大的那些人，就是说他有比较多一点的朋友啊，分享友谊，分享彼此之间互相支撑的比较友谊，比较人际网络比较大的人，这个人际网络比较大的那一些人呢，通常啊，比起人际网络很小，有的根本没有网络，只有他一个人，他没有朋友啊， 这个很简单，你只要自己问一问看啊，说你如果碰到有一个紧急重要的事情，你有没有有几个人是你可以通知的？你平常有你跟你的家族的人有没有来往？你平常你有没有朋友？有没有你可以啊互相讲话分享的这样子的人？有没有？那么你自己觉得你是不是觉得很孤单？你会不会觉得人都不可信？那么这些东西呢，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人啊，他有多少人在网络，就可以看到这人际网络的大小。人际网络大的人跟没有什么人际网络的那种人哈，他们的寿命哈，这个差别是看得出来的。那些人际网络很小的人，他们的这个都寿命都比较短，离病率啊，就是说生病的比例也都比较高啊，健康的情形也都比较差，喜乐的感觉也都比较也都不足，那网络小的人喜乐都不足。那更有趣的是说，那一个人际网络差的这些人，那么我们把它拿来做实验，看它呢对于流感的感染率，那么感染的方式很简单，就是你把它分成这一组是人际网络高的人大的人，这一组是人际网络小啊的人，那都给他在鼻子上啊弄他我们流感的啊，用棉花在他的鼻子上把它抹一下，都抹一下，然后我们来比较这两组之间他们啊受感染的比例，结果呢是人际网络很小的那些人跟人际网络大的人，他们的感染率小的是那个大的四倍，所以他很容易感染。所以为什么第一个欢喜在这个实地这个心地里头，第一个哈，就整个生命来讲，就整个啊这个心灵来讲，就整个一个人的领悟来讲哈，其实欢喜地会把它排在第一个，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嗯，人跟人之间呢，有比较多的敌意的人哈，那些人他们不欢喜啊，常常感觉到别人不可靠，别人很可怕，没什么好信任的，谁都可能占我的朋的这种便宜啊，随时随地都感觉到自己好像受到威胁，那他自己对别人的敌意也会比较高。那么这个敌意比较高，那当然就没有办法欢喜。可是有的人不会，有人觉得是世间是有坏人，我留意，但一般的人都很好，都很可靠，都很可信，他们内心里的稳定度也就比较高。所以其实从研究上也确实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这个对人敌意比较低的那些人都比较健康，他们的死亡率跟离病率呢都是啊这个有爱的比较高的这些人，他们的死亡率都比较低，而那个敌意比较高的那些人死亡率跟离病率的都会跟着都会比较高，所以死亡率跟离病率都会高起来。也就是说，人如果没有那一份欢喜，没有那一份人与人之间的友爱，那么其实啊，他的这个造成的情形也是很严重的。有一个研究报告是很特别的啊，就是那个发生这家庭不和谐的那样子的家庭的小孩子，他们后来就说长大成年到年老，他们平均起来比起普通一般平均数，他们是要少活5年，连这样都可以研究得出来， 所以说人哈、啊、那个欢喜回到家庭来，有一种和谐之间差别其实是很大很大的。在家庭里头哈、啊、这个做过一些追踪哈、啊、就父母亲他们念大学的时候啊，这坐下做哈佛做过这个记录，就是说这些孩子调查他们，这些大学生调查他们有没有他们的跟家庭里头的喜乐的情形啊，跟父母亲相处的情形，那就可以分成有一种是跟父母亲是啊比较温馨的比较喜乐的，有一种是跟父母亲在一起是很冷漠甚至于是很紧张很常常有冲突的。那这两组呢他们一直追踪哦，每隔五年追踪一次，每隔五年一直追踪，这样追踪到他们到了壮年哦，然后他们得出来的结果是那个不温馨的那一组人哈，那么他们在中年的时候就离得中年得病哈的比例呢是比那个这个比较家庭比较和谐的人那个比例呢要比他多50%啊，所以这样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我们现在来看说佛经这部经哈、啊、他所讲的东西啊，他不只是科学，他很多是很有很真理的东西。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好多人都会很一种比较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他说诶你怎么受了这么多的教育，你怎么会对佛经那种古板的东西会那么样子的有兴趣。我跟他讲，我说我现在所了解的是佛经里头讲的东西它非常的用科学来求证也都是很正确的，它真是如此。你看哈，欢喜地是如此，离垢地，离垢地这个部分呢是讲说我们要把我们内心，我们要守我们应该有的生活的规范，有纪律是不是，也有戒律，让我们内心里头不会掉到我们种种的困境里头去，掉到我们的欲望，我们不要掉到那里头去，那让我们离垢，让我们这颗心可以变得比较啊，能够生活的比较好。那么所以我们也其实呢从很多心理学里头你一样可以找到一些现象，那些生活比较有规范啊，守纪比较有一些纪律的那些人，其实那些人的成就都比较高啊。我们也跟各位讲过，那 William Glass 他提过这个问题，他说他的研究发现啊，小孩子的成绩其实他之所以没有办法学校里的成绩变得不好的原因，通常有很多都跟他的道德跟责任有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小孩子如果他的道德的规范没有培养起来，他的生活的跟工作的基本的纪律没有培养起来的时候，他的待人接物的纪律没有培养起来，那这个小孩子他的功课通常就没有办法爬起来。那所以我们看起来离垢地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可以找到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从90年代啊那个时候开始，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不重视这个品德教育或品格教育的东西，只有我们不重视，我们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嗯，我把这些东西慢慢，这是很可怕的东西。我们如果不去维护这一块，我觉得这整个的文化，整个一个社会的稳定，未来的发展都会受到局限哈。这些东西像 Porter 他们做管理学的人啊，他们都会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部分有关于啊品德或者伦理这个部分如果没有做好的话，那你的竞争力人力的素质通通都会受影响。你看第二个是离垢地啊，我们第三个是讲发光地，发光地这个部分是指一个人愿意承担，是不是能够忍，那就是忍，一个人能够承担责任，这字忍字不是说我硬忍那个意思，那个忍字就是我能够负起责任就叫忍，我肯承担叫忍啊。可是你要对生命负起责任能承担，一定得要有一点 啊，耐性啊，所以这个部分能承受得住呢，就从这个部分呢，他就谈到了四禅八定。所以《华严经》里头是以四禅八定来谈发光地的啊。你一定是你的，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能安定的下来。哦，你看，初禅从觉观喜乐一境性，二禅内境喜乐一境性啊，那么这个三禅哈。啊舍恋自乐一尽性，是不是？到四禅，你看不苦不乐，恋清净，啊，那这个舍，然后一尽性，你可以看到这四禅里头的结构，你就知道是这样。然后看到的，啊，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那种啊四空住的部分，是不是？啊，那这四空住部分是属于无色界的禅啊，那你可以看到。谈到空无边，啊，事无边，然后谈到无所有，我可以看到所有的现象界有的东西，我不是以有的执着来看它，而且是无所有。到最后非想非非想，我不是不想，啊，也不是不想不不想，它这两个是不二的东西，啊，那这整个是一个。融合起来，我们看到说，哦，这是一个这个地方看到是一个生命的发光，这个人生哈、哦、走到这个地方，他的耐力、他的承担力越来越好了。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接下去要谈的是，啊，第四地，也就是宴会地。为什么会称它宴会地呢？宴会地简单的说。就是说他以智慧之火来烧尽所有的烦恼，我用智慧的火光照亮所有的黑暗啊，这个东西就叫做啊宴会地。那么宴会地呢，烧掉这些烦恼以后，让我们啊这个免除了种种的障碍，叫离障而成德，让我们产生了那个德恨，离障而成德。我的所有的障碍，我的缺失，我的缺点已经放下了。那现在我还接着还要去发展一些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啊那些德恨，那些优点，让我们生命哈、啊、能够发出光彩出来。那是宴会地这样子啊。但是宴会地这地呢，有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大家要把它掌握得住的，在这个《华严经》里头，他花了蛮长的一个地方在讲这个事情。他怎么说呢？他说所谓的宴会这件事情，在这个第四地宴会的事情，他非常重视这个不起分别这个问题。那不起分别是八识里头的第七识，不是吗？那我们来看这个，先把这个问题先把它了解清楚啊。为什么要用智慧之火，能用智慧之火会烧尽这些烦恼障碍，然后可以啊能够离障成德，产生种种的德恨，产生种种的成功的人生，是不是？那你看他为什么在这样会产生智慧，他产生智慧的方法，他一个关键点是在第七世，他离分别啊，从这个地方来。那离分别起分别是这件事情，通常我们会产生执着，会产生一些内心里头的不平啊，都是在第七识的分别识那个地方。分别并不是我把事情看清楚了然分明，那个不叫做分别识，那个地方在我们分别识啊被超越过了以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自然而然看东西就看得了了分明啊。所以关键点就在第七识啊，第七识就是我们内心里头就已经打结了啊。比如说有的人怕失败，那就有一个成功跟失败在那个地方，有人怕自己长得不漂亮，那就在那个当打结，就在那个地方起分别识。有人怕自己出去见不得人，那他在人际关系上就产生障碍，就产生分别识。自己有些人怕见人啊，觉得自己穷困，那自己内心里头就有这个上下挣扎的这个问题出来。这种现象我们称为叫做起分别心 啊，一个人如果走出去一直想着自己长得不够漂亮的时候，只要有人眼睛看着他，他会把他解释成说，他看我大概就看我长得不漂亮啊。一个人如果长得特别的胖，出去一圈人家看他一下，他也会觉得他是不是在笑我胖啊。所以他这个东西都叫做分别啊。他其实如果不起分别的那种人，他说我天生就比较轻松一点，我不止轻松我还肉松，所以看起来比较胖一点啊。这样子的人他没有起那个分别，你知道吗啊，他就没有那个问题，他不会有啊，不会有这个现象。所以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宴会地哈，一开始的时候他会谈哈，就是这个清除这个分别哈，这个部分最主要是因为一起分别的时候，我们整这个分别心有多严重呢？你看啊，这个第七世的前面不是阿赖耶识吗？阿赖耶识哈，打个比方就是你以前有的东西，就是我们讲意熟，就是指我眼耳鼻舌身意平常所经验过的东西。经验过的东西本来是凭直心，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我如果经过第七世哈，起分别心的时候，然后我现在所看的东西就有很多的心里有很多的不平，有很多的烦恼，有很多的困扰。那这些东西呢，就会变成意熟，意熟到哪？意熟到第八世这边来，到阿赖耶识里头去，变成一种种子。这个种子也有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在我透过第七世啊，然后而看到一些事情，经过第七世的时候，我又把以前的种子又把它调回来，它叫的这样就可以现世到我的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里头来。我再讲一次啊，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中从眼耳鼻舌身意所接触到的经验，是透过因为有我的分别识，心里面开始对这个东西有这种哈、哦、好坏高下啊、哦、善恶啊、哦、喜欢不喜欢，这个丢脸不丢脸哈、哦、这个这口气吞得下吞不下这种状况，这个第七世的东西，然后我才把这个东西一熟到我的第八世里头来。好，可是我的第八世以后，它就存在第八世的种子，变成种子。这个种子呢，也可以在有生之年透过第七世，它跟第七世，而这个第七世只要收到前面的东西来，第七世就会把那个东西把它啊现世出来到那边来，所以我们就会看到那件事情，马上心情就会怎么样，或碰到某一个状况，我们可能就会爆发我们的这种抓狂，或者是愤怒，甚至也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啊，这种现象不是只有在有生之年，而是你压进去的那些种子，它还在那里啊。有生之年结束了啊，也就是最后死亡了，这个种子它以后在投胎的是这个种子的那些特质会引导他去投胎，而且投胎完了以后，他在那个地方又产生，在那个地方产生现世，又慢慢再现出来。啊，所以佛在讲这一件，佛经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一直告诉我们，分别心是所有的烦恼之源。其实这样讲，只是有时候很多人听不太懂。其实应该这么讲说，第七世哈。是真正哈、啊、我们烦恼之源，啊，第七世的特点就是在这个地方，它并不是在思考，它也不是在啊你在看东西或感觉什么东西，它都不是，它就在那个地方搞怪，它就是这个东西我看不惯，那个东西我不喜欢，这个东西我就讨厌，就是这样。所以这些东西都在哪里？都在一些产生一些。喜怒哀乐啊，这种东西都从这个地方 开始产生的。所以你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所接触到的东西，都是因为这个第八识才产生这个这些喜怒哀乐啊。你感觉到受到讥讽，受到排挤，受到种种的一种这个失落感，都是因为这个第七识这个地方来的。那所以现在他告诉我们，如果你第七识这个地方能调理好的时候，那就原来在种子的那些东西哈，他要流到，要把它现世到前面的六识来的时候，它会被这个平直前面这个地方哈，这第七识这个地方，它会转动成转世，转这个业识成为智慧。所以眼耳鼻舌身意，眼睛看的，一直到我们哈，这个心意所想的、思考的那些东西，都是会变成智慧的。那后面那些东西啊，前面眼耳鼻舌身意东西，如果没有这个第七识的莫那识这个地方在那里搞怪的话，它也不会易守到那边过去。所以这个平直心就变成这个部分就变成很重要。为什么啊？宴会地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这个地方。这是在修行上，在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在处理你的烦恼，处理你那心里头的困境，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关键的点。我们如果去啊翻开啊这个楞伽经里头啊，你也会发现楞伽经讲来讲去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课题，就是抓在这个第七识。这第七识只要你这个地方，只要你被这个东西困住啊，那你麻烦就越多。所以人哈，是多一点经验，多一点学习，多一点人生的这种体验是很好的。可是如果我们在体验里头对这个人的教育一直跟他讲这个不好，这个可恶，这个很没有面子，这个东西怎么样，那他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慢慢慢慢就会跑用第七识的东西，有时候还没有做就已经开始在好不好、喜欢不喜欢那个地方了。所以到最后他没有办法用他前面的东西去冷静的思考，反而没有办法冷静的思考，所以他只是一个成见，认为不好。所以我们之所以会变成啊很多一种意气之争的一种现象，都是因为从第七识那个地方搞怪搞出来的。啊，如果我们了了分明，第七识这个地方不是用我用两一直在那样分辨，在那样较劲的时候，那么我去思考东西的时候，就了了分明了。对的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不对的？那他就了了分明。所以生命世界里头，就怕就是，不是去面对，了了分明的去面对真实解决问题，而是我们用了我们一个我所喜欢或者我不喜欢的这样子的一种已有的固执的一个形态，然后去先做决定，然后不管眼耳鼻舌身意啊所收集回来的知识，那些真实的现象是什么，那这样子的人生怎么会有智慧呢？好，那么这样子我们简单给各位讲说，宴会是有几个点，有几个要领。第一个呢，就是他告诉我们说，哦，你一定要学会啊、哦，透过观察，以明你怎么去，你怎么入这个门哈、啊。这个是第二个呢，就是你要修观，透过观法啊，透过观法，然后你才能够产生智慧啊。这个观通常是要破除我们起分别心的那一关。第三呢，他要我们呢去好好的去实现那三十七道品，而且以一种哈、哦，你不要用一种分别心的角度去看三十七道品，而你真正去实现那三十七道品，那这样子的一种智慧，才是啊真正对于啊我们创造幸福或者是创造一个喜乐的人生有帮助的 智慧。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哈，我们看我们的讲义，你看看啊，宴会帝啊，宴会帝这里呢，他看哈，一开始呢，他指是指自火哈，能烧烦恼心，故称为宴会帝啊。这宴会帝呢，他哈能证哈无色受真如哈，无色受真如，那我没有色受，那我没有成见啊。那我能够把没有色受、没有成见的真如啊，这个真如产生了智慧，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所以它是一个清净的这一个有智慧的这颗心呐、啊。所以这个真如呢，就没有系缚，没有系缚呢，就没有我执，没有我慢，没有我爱啊。那么无明边见哈、啊，那么我所啊，我自己的所啊，那么。所里头所有的那些知见，这些东西我们都能够从里头跳开来了。那既然能跳开来，就表示说它是无色受真如，这就能够产生智慧。你看哈，一个人先第七识一先出来的时候，看什么东西都会被自己的成见给困住。我看你就不喜欢，你讲什么东西我都听不进去，会不会这样？会，我们很容易这样。你说有的人说啊，要我去旅行，哼，我这一辈子从来也不去旅行，我就不是不喜欢旅行，为什么要去旅行？辛辛苦苦赚一点钱，为什么要去旅行？旅行简直是浪费钱。可是他从来没有去想说，其实旅行可以对自己增广见闻，旅行可以让自己啊接触的啊有更多的欢喜，旅行可以让我自己在旅行之中啊可以。这个视野会更宽广，他没有这些东西。可是这个人起先他就是不去，后来人家说好说歹，哎呀，又给你打个折扣啊，哎，又是你的谁也要去啊，那就啊，他的家人也都好好给他讲一讲，他想好吧，去了，去了以后回来他就非常高兴。为什么非常高兴呢？因为果然这次旅行出去，出来看别人的风光之外，还去参观了一些东西，还去学习，还自己还学到一些东西啊、哦，那很高兴，觉得很丰富回来啊。所以，什么东西才叫有智慧呢？你只要先有一个这样子，我不要或这样才好的时候，你没有去把事情弄清楚的时候，那样的东西通常都被第七识给挡住，问题都在那个地方啊、哦。那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想，你会觉得一个人穿衣服就一定要穿什么样子的衣服才好啊，如果啊去换一件稍微不同的衣服，他会没办法接受啊。所以有好多的人啊，是他的子女帮他买了衣服回来以后，那他都一件一件都没有穿，他还是穿他喜欢原来的那样子的衣服。啊，那这个东西就是他一进来就先有一个，你们买的这些东西哈、啊，都不是我正点穿的东西，而且自然而然就会排除那些东西。哎，那要不然就可能有一个想法，你买这些这么好，我怎么舍得穿？然后我就把它摆在那里。我母亲就这样。他买了，他就把它摆在那里。就有一天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哎，老妈，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我们是学佛的人，你要这么想，这些哈、啊，子女给你买的衣服哈、啊，你要把它拿来穿，穿了以后，他们高兴，是他们高兴。”你穿了，他们买回来，他们高兴。第二，你穿出去了以后，别人看了也高兴。为什么？因为这些衣服看起来都蛮庄严，他们买的也不会太特别的。你应该穿，有时候去参加法会穿一下，有时候出去参加什么活动穿一下，你要穿。后来我看他都在穿，哎，那么所以你看哈，你有一个先觉得说我不想穿的时候，那些就通通挡在那里了，是不是？哎，所以。这个这种感觉哈、啊，这样子的一种我们平常生活上所碰到的，都常碰到的事情， 啊，所以宴会地这件事情呢，有时候会使我们变得非常的刻，没有这个宴会，我们会变得非常刻板啊。我们有时候会这么想，就是有些人就这么讲，就说哪一国的货没有什么好货，你也会说，可是有一些很好的货你却买不到，因为你先有一个成见，说哪一国货没什么好货，那你就不对，你还是好好去把它看清楚啊，哎，问问人家这个东西用起来怎么样，你某些货这个国家并不是很好，生产的不是很好，别的国家的比较好，可是这个国家里的有几样东西可能生产的很好，不同的公司可能生产的东西不一样，你还是把它看清楚再买才对。那为什么一直把它归纳成说哪一国的这种货我不买？你有没有听到常有人这样子的啊？有啊，有时候还会这么讲，说哪一个种族的，哪一个省的，哪一个国家的人，他有一种刻板的印象，也是从这里来的，也是从这里来的。啊，所以人能够哈，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智慧之火能够从第七识这里一旦一打开，宴会第一打开，那这个心量就开始广大，对一些事情看起来也比较能够看得了了分明，对现实去做一些比较正确的一些觉察，这是啊，这个这品经的第一点。第二，就是我们看到这一个宴会地是它当修十法名门。什么叫做十法名门呢？也就是说，名门的意思就是观入门，就是你怎么去入门，有十个入门，他说要修十法才能入门。入什么门呢？入宽广的大圣之门。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我们有引在这里，你看啊，当修行十法名门，何等为十呢？所谓观察众生界，观察法界，观察世界，观察虚空界，观察世界啊，菩萨啊，那么以此十法名门得入第四地宴会地，他要不断的观察。